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5号，公元2010年6月1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赴日本访问；加拿大将放映西藏影片庆祝尊者诞辰日；被捕示威藏人惨遭中共军警毒打；中共使馆拒绝接受声援西藏组织请愿书；立陶宛首都西藏公园被正式命名；印度邦议会谴责中共在西藏江河上兴建水坝。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赴日本访问。此外，加拿大将放映西藏影片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7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乘机前往日本，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此外，加拿大电视台将从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75周岁诞辰日开始播放一系列有关西藏的影片，以示向尊者表达敬意和感恩。应日本本州岛长野市上光寺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明天18号到28号，在日本长野市为主的数个城市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这是达赖喇嘛自1967年以来第14次访问日本。按照议程，本周日20号，达赖喇嘛将在长野市若梨以主题“达赖喇嘛最恳切的谏言”，跟随上光的引导，对大众发表演说。下周二22号将在石川县立音乐堂传授《般若心经》。本周六26号上午，达赖喇嘛将在横滨市太平洋横滨展示厅向预计10000名信众传授《缘起赞》和《菩提心》。当天下午，将在同一地点以“幸福的本质，朝向共生与共存的未来”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在东京，达赖喇嘛将出席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会，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此外，为了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敬，加拿大事业电视台的多宗教信仰与多元文化频道将从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75周岁诞辰日开始播放一系列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传记和纪实影片，让人们了解和认识达赖喇嘛所奋斗的人生和西藏文化遗产，同时探讨不同层面的佛教传统。据加拿大视野电视台网站消息，视野电视台在7月6号将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向大众播放一系列有关西藏的纪实影片，其中包括《少林之路》、《西藏一年》、《三个丈夫和一个婚礼》、《神域之谜》、《教师》、《在藏7年》和《西藏半生缘》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今年5月2号，在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前单独展开和平抗议活动而遭捕的藏人桑珠嘉措，目前被监禁在拉萨扎喜监狱，其身心惨遭中共狱警毒打和折磨。被捕藏人桑珠嘉措的亲弟弟，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丹巴达姐，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
拉萨走了矿工，那你，你大家工人不去包那片布个是？啊，你这个人呢，完全人不去都知道我了。”
现年28岁的藏人桑珠嘉措，于上月1号下午3点20分，在拉萨大昭寺广场上披着一面巨大的西藏国旗，手里也拿着一面西藏国旗，高呼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到西藏，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允许藏人志愿者进入杰古堵开展救灾工作等口号，展开了大约5分钟的和平示威活动后，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随后他的家人一直在打听其下落。丹巴达姐表示：“时隔1个多月后，家人才得知桑珠嘉措被监禁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并时常遭到中共狱警的毒打和折磨，导致身体状况极度恶化。除此之外， 中共当局把桑朱家措定性为一名暴力罪犯，从而拒绝让家人进行探监。目前他的家人正担心当局将会对桑朱家措判处重刑。丹巴达杰表示，亲哥哥桑朱家措原本计划借用班禅喇嘛的诞辰日展开示威活动，但最终被迫改变计划，选择在5月1号举行。丹巴达杰还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喜哥哥桑朱家措的处境，促使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因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而遭捕的桑朱家措。据了解，正在狱中遭受毒打的示威藏人桑朱家措是西藏安都海北州海燕县达玉村人，2007年11月流亡抵达印度，2009年3月返回西藏时也曾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并且以曾经居住在印度和携带达赖喇嘛言教书籍为罪名被关押了7个多月，随后被遣返到家乡后仍遭到当局长达2年的软禁。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大使馆方面拒绝接受声援西藏组织提交的请愿书，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位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印度、德国和日本等地的各声援西藏组织于昨天星期三分别开展营救登兹德勒仁波切全球传真行动。与此同时，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亲自赴各地中国大使馆试图向中共领导提交请愿书，但是遭到中共使馆人员的驱赶和拒绝。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纽约分会成员丹央表示，我准备进去时，他们搜查了我的背包，并发现这份请愿书后被拒绝入内。当时我说，只想把这份请愿书呈交给使馆，但是最终同背包一起被驱赶到使馆门外。国际支持西藏网华盛顿地区联络员丹兹警妹表示，
我到这里已经过了15分钟左右，他们不敢开门，连一份请愿书都不敢接收，但我还是希望能把请愿书送到使馆内。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德国法兰克福分部成员南科登兹也表示，
虽然丹增德勒仁波切至今被监禁，但中方一直无法拿出仁波切触犯法律的任何证据，因此我们呼吁中共政府重新审理并立即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
此外，澳大利亚支持西藏组织于昨天16号向堪培拉人权组织负责人呈交请愿信，呼吁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关注西藏高僧登兹德勒仁波切个案，促使中国政府释放登兹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政治犯，改善西藏境内恶化的人权状况。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政府为该城市中的一座公园被正式命名为西藏公园，以此对独裁中共政权统治下的西藏表达同情和支持。应邀出席开幕式的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朱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首都维尔纽斯市政府领导、议会代表、文化和社会活动家等约200人出席下，西藏公园命名活动于本周25号正式举行。
就是咱们这年长的那几个人呀，这个跑的那几个，前天说起的呀，我就退伍准备升级，前不久明早不等我呢，我就先恭喜他开松。
我在发言时强调，西藏人民处于危难的这一时刻，设立这座西藏公园，向西藏表达同情和支持，令人感动。我代表所有西藏人民要表达由衷的感谢，相信境内西藏人民知道这一消息后会感到西藏没有被遗忘，还有支持者。他接着说，
马不三年五号得罪可能是年龄
出席西藏公园揭幕仪式的立陶宛人士大多并非是佛教徒，而是因为他们同西藏一样遭受过共产党政权的迫害，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感同身受，因此对西藏非常的同情和支持。据介绍，2001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立陶宛时，维尔纽斯市政厅曾提议将这座公园命名为西藏公园，该提议于今年5月在首都维尔纽斯市议会中获得通过，之后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坦桑珠参加西藏公园开幕活动。图坦桑珠向本台表示，他这次利用12天的时间，除了立陶宛之外，还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进行了访问，争取他们在欧洲议会中提出有关敦促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时间表议案。他说，从前苏联共产党政权下获得独立的这些国家对西藏的处境感同身受。欢迎继续收听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东北部特里普邦议会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实施的建坝项目，称这一举动威胁到下游印度民众的生存。据印度媒体报道，特里普邦议会议员巴尔门本周二在议会中表示，不管中国政府是否承认，卫星图片显示中共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从事大规模的建坝活动，这是非常清楚的。巴尔门还表示，中共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的建坝活动将不仅导致印度东北部地区发生缺水和旱灾，而是还将大大影响到该地区的地下水储量。当时他还强烈谴责执政的特里普邦印度共产党对于近来中国在印度东北地区频频进行的挑衅行为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但是该邦共产党议员反驳说，不是他们没有应对，而是没有得到印度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此外，位于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国防与分析研究所研究员辛哈于本周14号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表示，西藏高原的水资源不应只归中共政府所属，而应由东南亚各国共同分享和管控。作者在文章中就西藏高原水资源的管控权方面提出质疑，说中国是西藏河水命运的唯一掌控者吗？并接着指出，非常依赖于这些河流的下游国家中将会发生什么呢？文章说，中国侵占西藏河水的这一举动上，下游国家需要联合起来提出反对，包括采取法律规范的公平利用和限制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政策，促使就合理分享水资源的问题上达成相应的条约。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甫撰稿的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上世纪初，当英国军队在荣赫捧率领下入侵西藏的时候，晚清政府无力保护西藏，迫使13世达赖喇嘛向北流亡。驻藏大臣犹太反而一味地指责藏人，向朝廷进言贬斥达赖喇嘛。以后清廷又企图在藏地收归政权，令川军入藏，逼得13世达赖喇嘛向南再次流亡。清廷还宣布剥夺了13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辛亥革命以后，13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政府要恢复达赖喇嘛名号的时候，遭到13世达赖喇嘛的拒绝，被史家评为西藏的第一个独立宣言，开始了此后西藏事实上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的40年。而这种独立局面就是由清廷无理的单边行为引出来的。著名藏学家吴丰培先生凭川军入藏为藏人离叛中土之根源，可谓一语中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